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17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日本政府抗议又有中国海警船进入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中国修正刑法严打跨境赌博，以免资金严重外流。
虽然这个打击赌博境外旅游措施还没有落实，但已经起到一定的这个阻吓的作用，尤其是这个澳门赌场贵宾厅的砝码数，有人形容是这个惨不忍睹的。
情报显示，朝鲜黑客试图盗窃辉瑞疫苗数据，中共四处获取基因数据，用 DNA 管控维族人遭诟病。
共产党就在法律之上，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法律方面的障碍。有一次他们把我们10多个律师抓到了派出所，对我们律师就要抽血，我们很无力，很无力。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这样一个非常邪恶的集团。
缅甸当局秘密庭审昂山素季，大规模民众抗议继续。又有中国海警船进入尖阁诸岛附近海域，日本政府再次提出抗议。中国海警船星期二2月16号进入日本宣称拥有主权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再次引发东京方面的抗议。
日本海上保安厅称，这两艘中国海警船于凌晨4:15左右进入了这片海域，与星期一进入该海域的另外两艘中国海警船会合。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海上保安厅说，星期二的两艘新海警船将船头对准了一艘日本渔船，并采取行动接近渔船。其中一艘海警船还配备了看起来像是自动加农炮的武器。日本政府同星期一一样，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日本时报还报道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这一事件令人遗憾，中国船只靠近日本渔船绝对不可接受，这些活动违反了国际法。海上保安厅表示，星期二进入尖阁诸岛附近海域的两艘中国船只已于上午10:02左右离开，星期一进入的两艘海警船则在中午12:20左右驶离日本海域。星期二的事件据悉是中国海警船今年第7次进入尖阁列岛附近活动。中国1月底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引发了人们对这一地区事态发展的担忧。海警法授权中国海警可使用武器。海警法提到，国家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在海上正在接受外国组织和个人的不法侵害，或者面临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时，海警机构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包括使用武器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制止侵害，排除危险。海警法第47条还提到，外国船只进入中国管辖海域非法从事生产作业活动，拒不服从停船指令或是以其他方式拒绝接受检查，使用其他措施不足以制止违法行为时，海警机构工作人员可使用手持武器。日本时报还报道说，执政党自民党的一些成员一直推动在尖阁诸岛附近海域采取强化措施，包括自卫队和美军的联合军事演习，但也有人担心这可能会给北京提供借口，进一步加大在日本管理的岛屿附近的活动。中国和日本都声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2012年，日本政府从私人所有者手中购买了这些岛屿后，中日双方之间的争端加剧。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在上任后不久与日本领导人通话时，重申了美国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对日本防卫的坚定承诺，并明确表示这个条约适用于尖阁诸岛。
被控非法集会，香港多位著名民主活动人士被正式提堂。香港多位知名民主人士星期二2月16号到法院接受审判，他们被控组织及参与了2019年8月一场未经批准的大规模集会。
上午到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接受提堂的包括民主党两位前主席李柱铭、何俊仁、智联会主席李卓人、长毛梁国雄以及一传媒集团创办人李志英。前立法会议员欧若轩在法庭上承认组织及参与了未经批准的集会，另一名前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则承认参与了未经批准的集会，其他人都向法官申辩自己无罪。李卓人和梁国雄还在法庭上高喊反对政治检控。大约100万人冒雨参与了2019年8月18日的那场集会，那是2019年下半年香港民众声势浩大的反送中示威抗议活动中的一部分。作为回应，北京在去年6月强行推出了香港国家安全法，自那时起，当局取消了多名泛民主派人士的议员资格，逮捕了许多活动人士。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北京和香港当局的镇压行动做出了强烈反应，包括制裁相关官员，为逃离当局迫害的活动人士提供庇护。中国政府坚称，香港问题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不容外国干涉。
中国修正刑法，严打跨境赌博，以免资金严重外流。中国豪客、跨境赌博以及一般老百姓的跨境网络博彩给中国造成严重的资金外流问题。为了遏阻跨境赌博，中国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制定了多项严打政策，并采取旅游目的地黑名单举措，对中国公民前往黑名单上的境外城市和地点采取相关旅游限制措施。此外，中国即将在3月1号正式施行一项刑法修正案，首次把跨境赌博写进刑法。跨境赌博在中国究竟有多么严重？为何如此牵动中国政府的神经？新法令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什么？能取得什么成效？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做了有关的介绍。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采访。
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1将正式施行，跨境赌博会首次写入刑法，这也就意味着今后中国将从严从重地打击跨境赌博。那么有关于跨境赌博的一些情况呢，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来给我们做介绍。高峰你好。
婉成你好。
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跨境赌博啊，要首次写进刑法了。那么，是不是先谈一下这个跨境赌博它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注意，把它变成法律正式施行限制呢？
嗯，其实为什么要颁布这个刑法呢？是有它的一定的背景的啊。那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看啊，去年一季度末，也就是大概三月底的时候呢。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净额呢，只有大约9660亿美元啊，9660亿美元，五年来首次跌破了这个10000亿美元的大关。这个是包含什么意义呢？其实你对比，大概只是一个季度之前，就是对比2019年末，中国的外债就新增了大概370多亿美元。那么有人就形容了，其实呢，中国的外汇储备呢，只是一个表面风光而已。那为了限制这个外汇的流失呢，中国当局我们看到它是多管齐下。其实最新的一招也被视为最狠的一招呢，就是从限制这个国民到境外赌博入手。我们看到去年八月呢，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呢，就把一批所谓的跨境赌博旅游目的地列入黑名单。这个黑名单的意思就是说要限制中国人前往这些城市。据文旅部的讲法呢，就是说这是基于一些开设赌场的境外城市啊，吸引中国游客出境赌博， 那么这样做呢，就是扰乱了出境游市场经营秩序，也危害了中国公民的人身还有财产安全。那么我们当谈到这个所谓的境外赌博的时候，那很多人就马上会联想到这个澳门特别行政区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澳门呢其实是世界规模最大的一个赌城啊。那么澳门当地的一些博彩业的业界的人士也普遍认为呢，文旅部虽然没有明说，可是呢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个黑名单的矛头呢其实是指向澳门的博彩企业。那么文旅部的新措施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打击洗黑钱还有一些巨额的赌博。那么为什么洗黑钱跟那个巨额赌博会把那个澳门扯上关系呢？原因就是说，去那个赌场呢，其实呢说是为了去赌钱，可是其实呢是为了洗钱。
为了洗钱呢，显然数额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刚刚谈到了这个洗钱，然后利用这个贵宾厅来转移钱呢，那使得中国的外汇流失，这是不是也牵涉到中国打击贪腐？那么很多官员他们过去曾经用这个渠道来把钱运走呢？
是是是，其实呢，对于澳门的那个赌场来说呢，自从中国方面是颁布了这样一个黑名单的措施以后呢，他们一方面呢要防止这个失血过多，另一方面呢也要想办法啊去解决这个供血不足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澳门的贵宾厅那个赌博的金额是可以是非常的庞大，因为有很多大陆的豪客都会专门去过境去洗黑钱。那么这些豪客过境去赌钱的话，当然他们不会说把很庞大的现金带在身上，对吗？因为在携带上面也有困难，而且呢也可能在出境的时候会遇到麻烦。很多时候呢，这一些赌客到了那个澳门之后呢，就是说可能会先赌钱啊。那如果有欠债的话呢，澳门的赌博业呢就会过境啊去大陆向他们收钱，而这些收回来的钱呢，主要是依靠陆路的运送现金过关。可是您知道，自从有了这个疫情，武汉肺炎疫情之后呢，就有了封关。封关呢，当然会影响这个运输，加上大陆严厉打击这个洗黑钱，紧盯着这些银行户口的大额交易，所以呢，这个把这个现金送回澳门就遇上很大的麻烦。就是说，以大陆豪客为对象的这一些澳门的赌场贵宾厅呢，只好另想办法了。那么，据一些业内的人士介绍，澳门的贵宾厅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借钱给一些豪客去赌钱。那么赌客如果是输光了钱回到中国大陆之后呢，贵宾厅呢也有人去中国去找他还钱的，然后以各种的方法呢去运回来。可是随着中国的限制越来越多呢，所以呢这些赌场呢可能会透过一些地下钱庄把钱呢送回澳门去啊，汇到澳门去，但是这样的话呢，又有所谓的手续费哦。那么手续费呢，对于这些依赖贷款收利息的这一些贵宾厅来讲呢，也会影响到它的利润。
那么我们也讲到这个跨境赌博，其实除了就是说你跨境到外地去赌博，比方说你去澳门啊，或去缅甸啊，什么样的地方去赌博之外，还有一种行为就是网络赌博。网络的跨境赌博也是相当的严重的哈，所以中国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制定很多严打政策。2021年开始就出台好几个这个严打网络跨境的赌博。高峰，我们知道在中国日前还有好几个部门哈一起举行了一个论坛，当中还特别提到了这个跨境赌博的严重性。
其实在北京召开的这个论坛呢，就名为中国支付清算论坛啊，参与的多个部委呢是包括公安部、中央银行还有国家外汇管理局。其实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时代呢，支付手段的线上化、数字化的发展呢，在给一般老百姓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成为犯罪分子跨境非法转移资金的一个手段啊。那么在这个北京召开的论坛上呢，有中国公安部的官员就表示，打击跨境涉赌资金链追踪呢是整治的难点啊。尤其现在网络赌博手法呢是不断的翻新， 譬如说网络的一些贪赌的资金通过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归集，然后非法转移出境。那么甚至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像缅甸啊，有部分地区的涉赌的团伙呢，是利用新型的虚拟货币来转移资金。那么在这个论坛上呢，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官员则表示，虽然支付方式不断的变革，但是呢，犯罪分子也不断有新的手法啊。那目前已经发现有部分的地区利用这个数字交易平台实现资金跨境转移。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即将要把这个网络赌博、跨境赌博写到了刑法当中，三月就要开始实施了。那么，为什么这个网络赌博，刚刚你讲的这个翻新的手法等等犯罪的手法哈，为什么能会如此的触动中央的神经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可能是跟美中贸易战啊，让北京更关注这个资金流失的情况吧。网上平台呢，可以说让全民都可以参与赌博，而这些网络平台大多数呢是在国外啊，在国外可以让中国国内的资金大量的流失。那问题是呢，这些网络平台大多数是在国外啊。那么由于其他的地方它开不开、做不做那个虚拟赌场呢，是其他地方自己的这个权利啊。所以北京在迫于无奈之下呢，它只能向澳门的博彩业经营者呢去施加压力，让澳门的这些经营者呢不去为这些网络赌博提供帮忙。
但是回过头来讲到刚刚讲的这个跨境赌博，比方说有人从中国大陆要跨境到澳门或到其他地方去赌博，其实你出境的话，人家怎么知道你要去哪里呢？怎么会知道你会到那黑名单上去呢？
管成，您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说，您往境外跑的话啊，其实您的目的可能是多样性的，可能是去观光，可能是做生意，可能是有别的目的啊。那么您的问题问得很好，就是说中国的那个当。怎么知道他的那个国民出国的时候呢，真正目的呢到底是什么呢？又怎么去分辨哪些人去出境赌博呢？所以呢，就是据一些业内人士的分析啊，其实呢，中国呢依靠的是他非常庞大的一个社会信用制度的系统。那么业内人士就估计啊，相信呢，其实中国手头上已经有一系列的名单，知道哪些人出去赌博的机会会比较高。那么估计就是说每当这些比较敏感的人士他们出境的时候呢，会受到海关的截查。就是说如果有哪些人被视为赌博机会比较高的话呢，当局呢就会用警告的方式提醒他们不要去赌博这是其一。而呢，据我们所知道呢，澳门的赌场方面呢也有一定的对策去回应中国当局的这个最新的限制的。就很简单，主要就是说他们在那个澳门赌场的那个无论是那个大厅也好或是贵宾厅也好呢都有安装了一些的所谓的监控探头。那么业内人士就估计呢，其实澳门当局呢会把这些监控探头的这些内容呢记录下来，不排除有需要的时候呢会透过这些录像去分析在贵宾厅里面赌大钱的人包括有哪些人。这个监控探头再加上这个信用系统的话，那么一般人相信呢会已经足以可以分辨出来其实有哪些人去进了这个澳门的贵宾厅去赌钱，哪些人去是透过这个澳门这个行程呢去洗黑钱。管成，
高峰，我们知道澳门可以说是单一的经济就是靠赌场靠赌博，那么现在呢，因为你刚刚讲到新疫情的关系，还有中国这个跨境赌博的这个限制等等，那么对于澳门的这个赌场的市场也造成严重的影响。
是，其实呢要看澳门赌场的业绩呢，一些专业的人士呢会把这个现金换成筹码的所谓的转码数视为一个业绩的重要指标啊。那么据我们所了解呢，虽然这个打击赌博境外旅游措施还没有落实，但已经起到一定的这个阻吓的作用啊。 尤其是这个澳门赌场贵宾厅这个转码数呢，有人形容是这个惨不忍睹的。我给您讲一个具体的数字啊，2019年，也就是这个疫情发生之前呢，澳门赌场贵宾厅转码数的总额是达到28,500多亿澳门元，这是正常的时候啊。对，2019年一年已经有接近这个3万亿的澳门元，3万亿这个数额呢，已经是比2018年的时候是下跌了25%啊。可是当时虽然是下跌了30%，还是有接近3万亿澳门元这个数量。可是呢，疫情一来到去年的时候，2020年全年的转码数，那你猜剩下多少呢？是只剩下这个4700多亿啊，那从这个5位数字变成一个4位数字。如果是同比的话呢，是减少了超过80%的。博彩业作为一个澳门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啊，去年跟今年可以看到税收会大幅的下跌，可能只有平时的10%左右吧。而我们看到这个疫情呢，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完结，所以呢，无论对澳门的整体的经济也好，对澳门政府的税收也好啊，影响可以说是十分的深远的。
好的，那么中国的跨境赌博的限制，那么到底能够收到多少的成效，还有待观察。好的，我们谢谢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给我们做的介绍。
英国首相称，世界需要大流行病条约以确保透明度。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星期一2月15号表示，世界大国应签署一项关于大流行病的全球条约，以确保适当的透明度。
在被路透社问及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提高透明度时，约翰逊说，我认为世界需要看到的是关于我们如何跟踪有关人畜共患大流行病的数据的普遍协议，我们希望就透明度问题达成一项共同协议。我认为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看到的最有吸引力的想法之一是关于全球流行病条约的提议，以便签署国确保他们提供了所拥有的全部数据，我们才能够彻底弄清发生了什么，并阻止它再次发生。约翰逊说，这是明智的做法。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去年11月在巴黎和平论坛上就曾提出，世界需要大流行病条约，以便更好地协调全球应对措施。他此次也对约翰逊的提议表示支持。他在推特上写道，我欢迎约翰逊支持共同制定大流行病条约，以加强全球的应对灾变、恢复和复苏能力。在被路透社问及谁应该为新冠疫情源头信息的透明度不足负责时，约翰逊说，我认为相当明显的是，大部分证据似乎都表明疫情起源于武汉。他还说，因此我认为我们都需要尽可能的多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人们在问的人畜共患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信息。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说，约翰逊是毫无根据地再次把新冠疫情源头指向中国，且继续无视世卫专家组多次肯定中国展现透明度的事实。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国际专家组上星期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最有可能是通过动物中间宿主传染到人类的，且不可能从实验室外流。美国白宫对世卫组织的病毒调查报告表示深切关注。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在声明中表示，这项调查报告必须具有独立性，专家调查结果不应受到中国政府干预或改动。他又强调，中国必须提供疫情的最初期数据，协助了解这场疫情，并为下次大流行做好准备。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星期日也表示，他对世卫组织调查组能否得到所有需要的数据表示担忧。他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表示，我们都担心他们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合作 得到了他们需要的答案，所以我们将推动他拥有完全的访问权，获得他所需的所有数据，以便能够回答我认为大多数人希望听到的关于疫情的答案。
情报显示，朝鲜黑客试图盗窃辉瑞疫苗数据。韩国情报机构说，朝鲜黑客侵入了美国辉瑞制药公司的电脑系统，试图盗窃新冠病毒疫苗资料。
星期二，也就是2月16号，韩国和西方主要媒体都报道了这条消息。韩国国会议员何泰庆在周二举行的一次不公开听证会上说，韩国国家情报机构向我们通报了朝鲜试图通过网络战侵入辉瑞公司网站获取病毒疫苗数据。美国国务院和辉瑞公司还没有马上对这件事情做出回应，朝鲜官媒也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不过有关报道并没有提到这次黑客行动发生在什么时间，也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否成功。韩国官员提出的这个指控是许多涉及朝鲜的黑客行为中最新的一次。朝鲜声称，在这次病毒大流行中，朝鲜没有发生一起病毒感染病例。但是据报道，这个封闭的共产党国家盗窃西方国家疫苗数据的行动却发生过很多次。去年11月，美国微软公司报告说，朝鲜和俄罗斯的黑客试图从医药公司和疫苗研究人员那里窃取有关研究数据。不过微软表示，朝鲜的这些行动大多没有成功。华盛顿邮报周二的报道说，美国政府还指控中国黑客针对疫苗生产商发动了黑客行动，而韩国则声称挫败了朝鲜去年试图侵入韩国疫苗开发公司的行动。据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消息，朝鲜已经向外国提出订购疫苗的要求，计划购买约200万剂阿斯利康牛津大学的疫苗。这是联合国为帮助世界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朝鲜在疫情爆发后不久就关闭了与中国之间的边界，两国的贸易活动大幅度减少，使得这个本来就很虚弱的经济体变得更加困难。上星期，联合国的专家说，他们对去年9月发生的 2.8 亿美元加密货币失窃事件进行的调查发现，这个事件跟朝鲜有强烈的关联。2018年，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朝鲜程序员朴振赫，涉嫌参与了几次网络黑客行动。
美国检察官要求没收为朝鲜洗钱公司的资产，涉案方多为中国企业。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法庭文件显示，联邦检察官到目前为止已经提起至少四起针对朝鲜非法洗钱活动的资产没收诉讼，其中涉案外国公司多为中国企业。此外，朝鲜制裁问题专家指出，虽然其他国家也有违反联合国对朝禁令的现象，但是中国的被控实体和个人比其他国家都多。美国联邦助理检察官格雷迪在上个月31号向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庭提交一份文件，指出联邦政府已经在去年7月23号提起基金没收诉讼，法庭也在7月24号发出诉讼质押令，宣布这些公司的总共约237万美元的资金将被没收。在此之后，联邦政府已经与所有已知的所认方进行了联系，到截止日期为止，也没有任何一方对美国相关指控提出异议，因此法庭应该做出缺席判决，将这些存放在美国金融机构的资金充公归属美国政府资产。 美国近年来至少已经提出四起诉讼，要求没收违反对朝制裁的基金，其中涉案的外国公司个人除了朝鲜人之外，大多数跟中国有关。美国司法部在去年7月23日的起诉书中认定三家公司涉嫌违反联合国针对朝鲜的制裁令，其中两家为中国公司，分别为丹东制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和一家名为 Apex Choice 的在香港注册的公司。起诉书详细列举了朝鲜利用这些挂名公司逃避联合国制裁的一些细节，称丹东制成的老板池玉鹏经营的犯罪网络包括五家涉案的中国公司，曾洗钱多达6亿美元。中国企业信证备案机构天眼查在谷歌本地缓存中的资料显示，丹东制成于2005年7月在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池玉鹏有6家公司，并持有丹东制成 85% 的股份。美国早在2017年就曾宣布对丹东制成和池玉鹏进行制裁。美国司法部在当年的起诉中说，丹东制成是朝鲜煤炭进口到中国的最大企业之一，是支撑朝鲜经济的主要企业。美国在2016年通过了强化朝鲜制裁和政策法，据联邦政府以没收违反制裁令的非法金融资产的权利。联邦检察官从2017年开始在法庭上提出没收诉讼。联邦检察官2018年11月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提交的诉讼状中说，有3家公司为朝鲜银行洗钱，令朝鲜得以购买物资以及非法进入美国金融体系。这3家公司包括2家中国公司和1家新加坡公司，2家中国公司分别为在香港注册的蜡品公司 Apex Choice 和总部设在温州的一家木材公司。在去年5月针对朝鲜违反制裁展开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中，美国司法部对28名朝鲜公民和5名中国公民提出起诉，指控这些人充当朝鲜外贸银行的代理人。司法部的起诉书说，联邦政府将请求法庭没收相关实体和个人的资产。此外，美国联邦检察官去年9月在2起朝方涉嫌违反制裁的案件中，曾要求一名联邦法官下令没收与中国通讯设备巨头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一名前驻朝雇员以及相关幌子公司的有关资金。曾参与起草强化朝鲜制裁和政策法的律师约书亚·斯坦顿对美国之音说，包括朝鲜公司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公司在金融交往的过程中，由于美元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公司间的汇票指示往往会通过设在纽约或者新泽西州的美国金融机构来完成，这给予了美国政府的管辖权。他说，这一法律扩大了司法部的民事没收权，令司法部可以阻止扣押和没收通过美国进行交易的人所控制的财产。一般来说，这意味着银行间的交易。他说，这一法律的宗旨是不能通过美国系统汇款来违反美国法律。朝鲜问题制裁专家、华盛顿的律师斯坦顿说，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提出的几乎所有的诉讼案都多多少少跟中国有关。他说，不是通过中国银行汇的款，就是交易中的一方或者对方在中国，只有在很罕见的情况下，这些非法活动之间跟中国没有联系。为了迫使朝鲜放弃核项目，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系列决议是在防止朝鲜通过出售资源等筹集资金。前联合国安理会朝鲜问题专家组的协调员休·格里菲斯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有人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帮朝鲜洗钱，但是这类案例在中国比较多。
You know, that applies to UK nationals, Japanese nationals, Chinese nationals, Russian nationals, South Korean nationals, but more Chinese nationals because China is...
他说，人们跟朝鲜人做交易的主要原因是想多挣钱，他们看到一个来钱快的机会。你知道，这适用于中国人、英国人、俄罗斯人和韩国人，但是更多的是中国人，因为中国跟朝鲜有很长的边界，特别是有很多交往的历史和很多的贸易。
中共四处获取基因数据，用 DNA 管控维族人遭诟病。中国近年不断被指责盗取美国知识产权、商业机密。美国前反间谍官员近日又警告说，中国也在设法获取美国人的 DNA 基因数据，力图赢得控制全球生物数据的竞争，构成对美安全的威胁。中国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四处收集基因识别数据，力争建立起全球最大的基因数据库。尤其受到外界批评的是，中国当局利用基因数据监控和打压新疆维吾尔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刚刚卸任的美国国家反间谍及安全中心主任比尔·埃瓦尼娜近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透露，去年三月，当美国华盛顿州出现严重的新冠病毒疫情后，以中国为基地的全球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华大基因集团提出愿意帮助管理先进的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提供技术专业、高通量测序技术，甚至愿意捐款。华大基因还向包括加州、纽约等多个州提议建立和运营新冠病毒检测中心。华尔街日报一月中也报道，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华大集团试图经销其产品的人员至少联系了美国11个州，推动检测产品进入由政府运营的实验室或者建立整个实验室。报道表示，美国官员对华大基因的提议以及他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非常怀疑并担忧。作为最高反谍报官员的比尔·埃瓦尼娜于是下令向各州政府、医院、诊所、有关团体发出公告，警告外部强国可能收集、储存和利用通过新冠病毒检测获取的生物识别信息，而这些基因数据不知会流向哪里。华大公司已经否认涉及有关警告中的行为。路透社近期报道，40多份公开的中英文文件和研究论文显示，华大集团与中国军方有合作关系，包括与军方超级计算机领域专家的合作，参与军方减少受高原反应影响的项目等。美国官员还表示，中国已经在美国进行基因数据采集工作。华大基因2013年收购了美国第三代测序公司 Complete Genomics 完整基因组学。哈药集团2020年9月还收购了破产的保健品生产商 GNA 健安喜。目前有至少23家与中国有关联的公司在美国从事基因检测业务。同时，中国2019年6月发布《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规定外国组织及外国组织个人设立的境内外机构，包括港澳台地区组织、企业或个人及设立的机构，不得在中国采集、收集、买卖、出口、出境人类遗传信息资源，而中国基因公司、医疗机构等未经许可，不得与境外机构展开中国人类遗传信息国际合作研究，或将人类遗传信息传递出境。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美控制生物数据的竞争中，商业上的考量是比较正常的，而由于双方互信殆尽， 因此这个问题很容易被政治化和安全化。他说，
商业的这种考量呢，倒比较正常的，考虑到就你的血液样本啊，可能会被用作开发，比如说药品啊，这种产品啊，就是从国家安全角度的，双方都可能就是在把对方互为潜在对手的情况之下，总是以最坏的角度去揣测。中国前阵子也有人讲这个，包括这个新冠是美国人开发的基因武器啊，甚至以前就是SARS 也都提出来，美国呢也有这边人已经认为这个是中国开发的基因武器啊，生物武器啊。
另外，美国官员还表示，中国政府利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病危机，尽可能收集基因数据。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全球主要国家展开的疫苗研制和试验的竞争中，中国与一些国家签订灭活疫苗国际临床第三阶段协定，包括阿联酋、巴林、秘鲁、摩洛哥、阿根廷等国。中国可能会从这些国家数以万计的参与者身上获取基因数据。有报道表示，对于尼日利亚和其他一些犹豫的国家，中国官员暗示，这些国家不参与的话，可能在获取疫苗方面受到限制。此外，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11月21日举行的20国集团第15次峰会上，提出建立基于核酸检测结果以二维码为形式的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希望更多国家参与。不过，习近平只字未提如何保护个人信息隐私以及建立一个如此广泛的基因数据库的潜在影响。另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共当局从2014年起开始系统地采集全国各地成年和未成年男性的血液样本，力图建立一个拥有约7亿男性的基因图谱数据库，为当局提供一个强大的高科技监控新手段。而这项行动以公安部2017年11月宣布建立全国数据库的计划达到高峰。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遗传物质库，总共有8000多万份基因数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2020年6月17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表示，中国正在通过大量采集 DNA 样本，建立全球最大的警用 DNA 资料库，包括数千万无犯罪记录人员。据报告的研究团队统计，中国政府自2017年底已采集了3500至7000万男性中国公民的 DNA 样本，这些公民大多没有能力拒绝政府采集，也无法干预政府如何使用这些基因讯息。当局可以通过一名男性的血液、唾液或其他遗传物质来追溯他的男性亲属。这份报告还说，中国2013年和2016年分别在西藏和新疆以年度健康检查名义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 DNA 采集。自2017年底，这项计划扩大至中国其他区域。报告表示，中国政府大规模采集国民 DNA 样本，而将 DNA 数据库与其他监控工具一同使用时，当局将可大幅度提升以维稳之名打压公民社会的能力。报告说，安徽的安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正在用男性 DNA 数据库建立一个 DNA 天网，一个将视频监控与大数据结合起来的警务系统。黄延忠表示，基因和生物技术突飞猛进的现实凸显了国际社会加紧制定规范防止滥用的必要性。他说，
不光是中国一个呀，就是说就是未来怎么样运用这个基因技术、生物技术，实际上不光是基因了，基因编辑啊，凸显了就是人类特 别是国际社会制定规范防止这种生物技术被滥用方面实际上它的进展是远远赶不上就是现在技术的发展速度。现在就是凸显了就是国际社会应该合作坐下来能够有一些基本的规范必须要制定出来。
实际上过去几年外界对中国积极获取基因数据用于研究促进医疗和药物的发展或用于生物武器研发或用于维稳一直都有所警觉，而当中国当局把基因技术用于邪恶的目的，大规模监控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践踏人权，国际社会更是加以谴责。去年7月20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再将11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指责这些企业配合中国当局在新疆侵犯人权，大规模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并对穆斯林少数民族强制收集生物识别数据，其中新疆丝路华大基因和北京六合华大基因则是协助采集少数民族群体基因进行遗传分析。华大基因曾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国际主要人权组织之一的人权观察2017年5月发表长篇报告，指中国警方多年来收集居民个人基因信息，建立全国性可查询数据库，4000多万人已被建档，包括许多意见人士、移民、维族穆斯林等等，但是数据库缺乏监督、透明和隐私保障。报告表示，近年来实施铁腕统治的新疆当局有意加速 DNA 的采集和建档。人权观察2016年11月曾表示，新疆公安机关要求所有护照申请人必须提交 DNA 样本才能办理。新疆有1000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人权观察2017年12月在发布消息说，新疆当局采集12至65岁居民的 DNA 样本、指纹、虹膜扫描和血型信息。消息表示，当局计划通过不同方式搜集居民的生物数据，其中 DNA 和血型信息是通过一个被称为全民体检的免费年度体检项目进行采集。人权观察中国项目部主管索菲·理查森表示，这种做法是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标准的行为。如果这一行为是打着免费保健项目的幌子秘密进行，就更加令人不安。理查森还批评新疆当局采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 DNA 和其他生物识别数据，特别用于跟踪、更新人脸识别技术或针对其他家庭成员。理查森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在新疆的采集维族人基因数据的做法明显侵犯基本人权。
It's extremely problematic that this is being taken from people sometimes without their consent, sometimes without their knowledge, and it's being stored and used.
她说，
有时在没有当事人同意，有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采集。而数据的储存和使用的方式任何人也不清楚，这是非常有问题的。采集的指导原则应当是它必须是合法的、必要的和相称的。相称是要针对某一具体威胁，合法是必须是法律规定的。必要是要有一个明确目的。
2019年2月和12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调查报告，详细披露了中国当局在新疆利用 DNA 和其他生物识别技术追踪维族人以及绘制维族人的面部图像。因在中国代理敏感案件遭受打压被迫逃离中国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尤其是新疆，当局这种对人权的侵害难以想象，令人发指。陈建刚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一次被强迫提取血样的经历。他说，
共产党就在法律之上，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法律方面的障碍。有一次他们把我们10多个律师抓到了派出所， 对我们律师就要抽血。当年陈海律师被停业一年，陈海申请了公证，我们仅仅是想要求旁听，警察就把我们全部抓起来。那不用说，就是我们完全合法。假定我们不合法，那你处理一个这样的行政案件，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些人来抽血呢？这就是你要是提到这个保障人权，根本没有办法提。我们很无力，很无力。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这样一个非常邪恶的集团。
此外，美国深入调查网媒截取二月三日报道，该媒体获取的一个大规模警方数据库，揭示了当局在乌鲁木齐严密监控新疆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内幕。报道还证实了此前外界指责的中国当局已经使用多种手段对维族人实行监控和镇压，包括将孩子与父母分开，被强迫在如同监狱一般的在教育营接受培训，在私人住宅和清真寺内安装监控摄像头，建立大规模拘留中心，警察随意拆毁维族人墓地，强制维族人节育及流产，以及大规模收集电子和生物识别数据等等。
台湾出生的宇航员获选执行 NASA 2022年太空任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经指派两名宇航员搭乘私人宇航公司 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这也将是载人龙飞船的第四次成员轮换飞行。
在台湾出生的宇航员林奇儿和宇航员海因斯在这次任务中将分别担任指挥员和驾驶员，两人到达空间站后将长时间停留。这次飞行定于2022年执行，届时搭载宇航员的载人龙飞船将在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肯尼迪航天中心由猎鹰9号火箭发射升空。台湾的中央社报道说，林奇儿48岁，他的父亲是瑞典裔美国人，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40多年前派驻于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的时候，认识了在银行上班的林奇儿的母亲张楚云。林奇儿两岁半以前住在台湾，童年大部分时间在英国度过，此后回到美国完成学业。他获得了美国空军学院生物学学士学位、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心血管生理学硕士学位以及科罗拉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林奇儿2009年被选为宇航员，2020年12月他成为阿尔特弥斯宇航团队的一员。阿尔特弥斯计划的目标是重返月球，进而向火星迈进。林奇儿2015年时曾经在国际空间站停留141天，这次任务将是他第二次进入太空。林奇儿上次前往空间站的任务是科学研究，跟上次不同，这次任务是由 NASA 与民间公司合作的商业载人计划的一环，为人类未来的太空旅行铺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正在与美国航空航天工业合作，业内公司正在发展和运行新一代的航天器和发射系统，从而将宇航员送入近地轨道和空间站。SpaceX 公司的载人龙飞船便是由私营企业建造的，载人龙飞船也是自近40年前的航天飞机以来首个获得 NASA 认证的可搭载宇航员进入常规飞行的新型载人飞船。 NASA 在一份新闻稿中说，空间站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了解和克服长时间太空飞行的挑战以及扩大近地轨道商业机会的关键试验台。随着商业公司专注于提供载人航空运输服务和发展强劲的近地轨道经济，美国宇航局可以自由地专注于建造航天器和火箭，用于前往月球和火星的深空任务。海恩斯拥有航空航天工程硕士学位，他2017年被选为宇航员，这次任务将是他的首次太空之旅。
缅甸当局秘密庭审昂山素季，大规模民众继续抗议。据《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对昂山素季和温敏的庭审星期二秘密举行，两名被告通过视频露面，而他们的辩护律师事先并不知道星期二开庭。
与缅甸的许多法律案件一样，这场审判充满了反常之处。昂山素季的律师吴钦茂佐最初被告知法庭诉讼将于周一开始，然后他被误导，相信是星期三开庭。星期二上午11点，他突然接到通知，他的当事人通过视频在首都内比都的一家法院露面。有报道说，下次法庭审判定于3月1日举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民选总统温敏两周前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赶下台。昂山素季先是被指控违反进口限制，但星期二稍早，昂山素季被加控违反自然灾害管理法，温敏也被控违反自然灾害管理法，他们可能分别面临6年和3年的刑期。另一方面，军政府星期二举行了政变以来的首次新闻发布会，执政委员会发言人佐敏敦准将在发布会上保证将举行选举并移交权力。他说，我们的目标是举行选举，将权力移交给获胜的政党。佐敏敦驳斥了昂山素季和温敏被拘留的说法，称在紧急状态实施期间，他们在家中是为了安全起见。军政府还否认罢免民选政府是政变行动，并指责抗议者的暴力和恐吓行为。缅甸军方2月1日接管政权以来，一再声称要举行公正的选举，不过他们还没有给出具体的选举日期。佐敏敦说，军方掌权的时间不会太长。发布会进行了近2个小时，军方在首都内比都通过脸书直播，脸书是缅甸军方禁止的平台。过去1个多星期来，缅甸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反对军方接管政府，并要求军政府释放昂山素季。当局对抗议活动实施镇压，并逮捕了许多人。星期二，缅甸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抗议民众在仰光封锁了缅甸中央银行前面的街道。路透社说，抗议者还封锁了仰光和南部城市毛淡棉之间的铁路交通。数十名佛教僧侣参加了星期二在仰光举行的抗议游行。除了抗议活动外，政府雇员和公务员也在罢工，导致全国各地的火车服务中断。军方已下令让公务员重返工作岗位，并威胁要对他们采取行动。紧急状态实施以来，抗议者和缅甸警方之间的冲突一直在升级。安全部队对示威者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发射警告性子弹、橡皮子弹和高压水枪，试图驱散他们。周日，北部克钦邦一座发电厂的抗议者遭到安全部队的枪击。抗议活动的视频显示，军方成员开枪驱散人群，但尚不清楚子弹是橡皮子弹还是实弹。另一方面，中国驻缅甸大使周二表示，目前缅甸的政治局势绝对不是中国希望看到的，并驳斥了社交媒体上有关中国参与2月1日军事政变的传言，称其完全是无稽之谈。最近几天，针对缅甸政变的抗议活动吸引了数十万人走上街头，其中一些抗议活动发生在中国驻仰光大使馆外，抗议者指责北京支持军政府。自2月1日政变以来，缅甸军政府一直在定期封锁网络，试图压制意见人士。比尔格纳强调，互联网中断破坏了核心民主原则。最新的消息是，缅甸的互联网在连续第二晚被切断后，于周二上午恢复。比尔格纳再次敦促缅甸军方在条件满意的情况下允许他访问缅甸。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